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主，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是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了主教导他的门徒在祷告。那么前面第一节和第二节教导门徒祷告的过程当中，他首先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和祷告的对象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和我们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因为祷告呢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权柄的，别人是不行的。前面讲到的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讲到人对神的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心，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希望每一个在神面前祷告的人都是希望这位神他就是神，都是求这位神按照他自己的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来对待他。然后到第三节呢，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马太福音当中讲的是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前边所讲到的第二节当中所讲到那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权柄和神的全能在向他发出呼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说呢，我们人呢在这地上呢，神的百姓呢在地上呢，也可以为着我们的基本的需要来呼求的。我们也是有需要，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呢也是需要依赖他的。这里要清楚说叫日用的饮食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基本的需要。因为当我们讲的，如果讲到说需要的话呢，那每个人需要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每天我有面条吃就行了，有些人觉得我一天没有鲍鱼那就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的需要呢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他怎么样，他为日用饮食呢，他也可以向神做出这样的祈求。前面有没有讲到那个两个小钱的妇人，他就是把自己那两个妇人那两个小钱呢，那是他的基本的生活费的。而那些妇人呢，却是把 一大包的多余的钱给他们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妇人来说，对于他来说，他的生活并不是豪华奢侈的，他是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中，这个仅有的一些基本的需要来放在神的手中。那么神呢也会按照他的应许来供养我们，就好像马太福音当中所说的怎么样，不要忧虑，是不是？因为神也养活天上的飞鸟。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并不是说强调基督徒可以求什么不可以求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看法和态度。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呢就不会错了。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而这一点呢实际决定于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有些我们说，哎，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特殊代祷的事项，有些人就会说，哦，我刚刚被单位 lay off， 我现在这个家里有需要，我需要一份工作。有些人呢是这样子的，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呢我不太称心，我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那么有些人就会说，我现在呢是副总经理，我想什么时候能当上总经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决定于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里边讲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所基本的需要。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人呢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喜欢为我们的肉体去安排的。但是圣经又警告我们说什么呢？不要为你的肉体去安排。当我们过分的安排我们肉体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忧虑，就会产生忧虑。而如果我们说为这些仅仅是有日用饮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忧虑。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给我们这些日用饮食，他会怎么样？天天的赐给我们。基督徒他的盼望不在地上，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今天过的是客旅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
好，那这里说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呢？因为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属天上的。那为什么是属天上的就要禁戒这肉体的私欲呢？因为这个肉体的私欲，当我们为肉体去安排的时候呢，实际我们就在安排这个世界，安排我们这个肉体如何在世界当中能够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得意。而这一切呢都要过去的，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因为我们在这不过是个做客旅的。你有谁见过去到一个地方出差？上周回中国了是吧？
对，
回中国待一两天对吧？你有没有在那买个房子？有没有买套家具？买个席梦思？没有。因为什么？你当时就是出差嘛，你还回多伦多嘛。但是你在多伦多就不一样了，你回家一看说，哎呀，这床垫旧了，你要买个床垫吧。因为什么？这是你的家嘛。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日用的饮食，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进到更加荣美的家乡去，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祷告，他在神面前所求的，就能反映出来他所看重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提出的要求，作为一个传道人就是这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更愿意相信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大家在这个世界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我们有更多，我们就应该感谢神，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一点，我们也需要感谢神。但是这一切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所求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目的。好了，下面我们看，就说我们不用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讲到了说，不要忧虑，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然后说，你们不要身体不胜于衣衫吗？你们的衣衫，所罗门极荣华的富贵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那花呢也不纺线，也不织布，但是它的就那么美丽的。为什么呢？人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忧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忧虑的都是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好了，前面我们又想到了说，跟前面的经文我们联系在一起，马大就缺少了一件事情，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什么思虑愁烦。那一必不可少那一件是什么来的？还记不记得我们所讲的？就是神的话，就是这真道，就是对神的信心。他缺少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就产生了很多的思虑。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读懂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不要忧虑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有日用饮食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并且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不会因为一些世界上的东西而产生忧虑，因为我们相信神这一切呢都会赐给我们的。好了，我们接下去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做客旅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衣食，有衣有食。下面第四节呢就讲到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了，一方面说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客旅生活当中一个能够存在，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作为存在了之后，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到这个客旅生活当中，你看回到中国，你见到就是中国人了，对不对？就要跟中国人打交道了。周围的人，你说我去哪儿了？去天津，你跟的就是天津人打交道。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这做客旅，我们就要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就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来打交道。然后就说，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首先说，我们要有个赦免之心，就是赦免来自于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我们而不是记恨人家或者是记住仇恨，要学习赦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第三件事呢，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在过这个客旅生活当中，这是我们与人发生，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三个重要的方面。说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呢，我们也讲到说什么呢，我们不以亏欠对亏欠，我们不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胜恶，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里所讲的话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好像把它读成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地上赦免了我亏欠别人，所以神在天上也赦免我。但是呢，我们看实际这节经文的话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地上能够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表明我们知道，表明我们已经被神赦免了。所以说能够赦免一个人，能够有赦免别人亏欠的这样的人呢，表明他是认识耶稣基督赦免他亏欠的这样的恩典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越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去爱人。我们越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赦免别人的亏欠，而不是说我们去拿在地上的赦免换取神的赦免，这不是一个交换，是神已经赦免我们了。那么我们能够赦免别人呢，这是一个回应，是能够证明我们是认识神的赦免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胜恶，这同样也是主耶稣的教训的，就是学习要赦免别人。而实际上呢，我们只有神呢才能够有这个赦免的权柄，真正赦免的权柄。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赦免别人，就是证明了我们是被神已经被神赦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神的回应。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们了，我们能够赦免人是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能够饶恕人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蒙神饶恕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这世上的生活是能够体现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就叫是见证嘛。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下面就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什么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什么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在这世界上做客旅的，对不对？主耶稣甚至于说什么，你们好像羊进了狼群。你要说这里边要这么说，说哎呀，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别让我遇见试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试探都环绕着你，对不对？好像狼围绕着羊一样。所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让我们踏入这个试探当中，不要觉得自己哎，我行，我没问题，我有定力，或者哎，我这样很坚强，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件事，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什么，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我们小时候总玩这个游戏，对不对？在河边上走，哎，水来了，可蹦一下。你早晚蹦来蹦去，你蹦十下八下，最后就掉水里了。但是呢，我们都以为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求神不要让我迈进那个试探当中，我不行。你就好像说我们讲说刚才谁说什么什么走为上哈，有个最好的例子是谁呢？
约瑟，
对不对？那个祖母波提乏的太太一直勾引他，他没有说我没事，我是信神的人，神会保守我，他没有的。尽管他跟他说了，我是你先生，把你家的所有事都交给我掌管，唯有你不行，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但是太太依然在缠他，他甚至就跑了，甚至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就好像我们最近讲那个婚姻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没事儿没事儿，最后怎么样，我们一只脚就不知不觉地迈入试探当中，当我们一只脚迈进去，第二只脚基本上就得是进去的。你不要觉得说我没事儿，我试试水，广东话是吧，叫试试水，一试就要掉进去的。我们其他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千万不要做这种尝试。我们要求神让我们不靠自己，让我们远离试探， 因为这试探本身就是从魔鬼来的。魔鬼为什么要试探我们？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跌倒，要我们跌倒。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可以胜过试探，但是当我们明白这试探后面有一个魔鬼的话，你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踏入试探，那我们的失败呢是注定的。所以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也是一样，也不要踏入很多的试探当中。比如说某些人他脾气很大，比如说某些人很敏感，我们有些时候呢做事情我们就要小心的，不要故意把对方陷入试探当中，这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来找我说，哎，严弟兄，这个弟兄怎么样？我说哼，我就走了。我说什么了吗？我说没说？我没说，我没说一句坏话了。但是当你看我这个表现的时候呢，你就已经知道我对这个弟兄的态度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把对方弟兄呢放在一个试探当中，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出来，免得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有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不但不叫我们陷到试探当中，我们也不叫弟兄陷到试探当中，我们要求神这样的。有些时候是我们会把人带到试探当中。你比如教会里边，我一直都是讲这个事情，就是那叫什么奉献呢，数奉献呢，数奉献不是谁都可以数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数奉献呢本身就是个试探。我不是讲说你偷钱哈，你一般的不会偷钱的。这个试探在哪里你知道吧？你数钱的时候，记奉献的时候，开始说某某100，某某200，某某，哎，这个弟兄怎么才奉献300呢？啊，一年才奉献300，奉献收条才300块钱，不对呀，他工作年薪10万呢。你看到了没有？就把他陷到试探当中了。他对这个弟兄呢，马上就有一个概念，他不奉献。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哎，发誓奉献收条，怎么没有那某某某的？他是老板呐，开超市的，一年挣好几百万，怎么不奉献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把弟兄放在试探当中。所以我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数奉献的时候，你每数一次，你要把你的脑袋清零，你不要记住这些事情。人家可能没在这儿奉献，可能奉献在那里了，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数奉献的就是数奉献，就是把一些 number 和一些人名记在一起就好了。所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灵性光景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会掉到这个陷阱当中，就会掉到这个试探当中。所以每天我们想的就是谁奉献谁不奉献。所以呢，我们要求神，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要踏入试探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自己把别人带到这个试探当中，这是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神保守我们。否则的话，我们不单会成为别人的试探，不单会被试探，也会成为别人的试探。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好了，第三个呢，讲到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就很简单了。主耶稣都说，我差派你们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好像羊进到了狼群当中，这凶恶是一定有的。那么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了这魔鬼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抵挡我们，是不是？我们看保罗使徒行传当中也好，看书信当中也看得到了，保罗整个的宣教旅程充满了什么危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抵挡你的，有很多的凶恶。逼迫和试探不一样，逼迫和试探不一样，试探呢更有诱惑性的，对，迷惑性。逼迫就是直来的。所以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去看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兴起教会会成长，会兴起逼迫，逼迫越重教会越兴旺，但是试探就不一样了。你看当这个经济越发达的时候，教会越软弱。为什么？这就是带有迷惑性的，这些试探就来了，各种试探就来了，就是教会里边很多灰色的东西就来了。你比如说90年代、80、90年代那些传道人，他们真的好像说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些人一样，披着羊皮，没有居无定所，住在山洞里，真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你看很多的那些，甚至于就是说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啊，那叫什么神州啊，还有那个十字架啊，那里边已经好几个人都已经在上海在北京花几百万 买了几处住房。为什么？经济发达了，他觉得说我以前住山洞，我以前住监狱，我现在不得享受享受吗？所以他就被这些试探怎么样给掳去了。所以试探呢更具有诱惑性，而逼迫呢就是明来的，我们通常明着来的我们都不怕的，怕的就是这些糖衣炮弹。所以这是很要好小心的。好，那我们接着讲凶恶。那么当我们讲到了这些凶恶的时候呢，当然也包括逼迫，当然也包括来自这个世界很多的一些凶恶的事情。这种凶恶的事情可能不是因着我们犯罪的，这是圣经里边讲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凶恶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哪一年有一个牧师，姓什么来，很年轻的一个三十几岁的一个牧师，早晨起来跑步，然后被一辆车，早晨就五点多钟，天黑呢，跑步在人行路上跑步，然后一个工程车把他给撞死了，然后那个人怎么是个喝醉酒了开车的。所以这就是凶恶啊，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犯罪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也要求神保护我们，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安，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凶恶，说不上这些凶恶什么时候就会临到我们。有些是来自于什么别人的犯罪的，有些是来自于魔鬼的，有些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自己犯的错。无论是来自于哪一方面，来自我们自己的，来自魔鬼的，或者来自于这个世界其他人的犯罪的，我们都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不要遇到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开车出去就一定能够很自然的就会开车回来的，我们都需要求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儿有没有孩子在外边上大学的，肯定有啊，有没有天天为孩子祷告？必须的，你孩子在身边你也得祷告，上幼儿园也祷告，真的，我不骗你的。你说我孩子结婚了，结婚你也得为孩子祷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现在你要清楚，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祷告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一个保险箱啊，不是一个保险箱，充满了各种凶恶试探，还有各种敌人的毁谤。所以我们要求神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凶恶。什么叫脱离这样的凶恶？什么叫脱离这样的凶恶？就是可以使我们在这个凶恶的当中可以化险为夷，有他的保护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三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意识到，有没有意识到前面日用的饮食，后边说我们要赦免别人，然后讲到的时候我们不叫试探，都要脱离凶恶，这四点让我们足可以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必要的。谁能离开这四点而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没有人。所以祷告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祷告呢忽略了。你有没有发现？就说明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不需要神。不祷告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神我不需要你。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小看祷告。祷告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权柄。为什么他要给他这个权柄呢？因为你不行。所以他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求他，然后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就现在你就知道，如果不祷告的话，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很有问题的，很有很大问题的。好，那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二节。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对自己蛮有信心呢？因为我们觉得一切事情都在我的掌管当中。如果你要说你觉得什么都能够掌管当中，我不需要神的话，这恰恰说明你掌管不了，你需要神。我知道，孩子讲话，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单位，那老外有个口头禅 I know。 你现在听了很多人 I know。 有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忘了，一个什么商店里边闲着无聊，跟着我们都在排队，一个老外就跟我说话， 说话，我说，哎，今天天气不错 ，I know。我说明天可能会下雪的 ，I know。就后来我发现，我说啥他都 I know， 他根本也没听你说啥，他就 I know。如果我们要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我们的掌管之下，那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当中过这个客旅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什么 ？I don't know。雅各书怎么说？一个人说：“哎，我明天到那个城里去赚钱。”雅各说：“你能不能活到明天都是回事儿。”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掌控一切，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轻看祷告，因为神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好，再看十章十二节，也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呢，我们如果以为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没问题，我有把握，这就需要小心了，因为跌倒马上就要来了，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
所以这跟前面讲的是一样，骄傲在败坏以先，什么在狂心之前？跌倒在狂心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一个人张狂觉得自己没问题，骄傲觉得自己没问题，那离跌倒就不远了，就是这跟前面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不要这，但是这三节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不要依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如果以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的话，那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们才知道的，但是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依靠谁呀？当然要依靠神。所以当我们依靠神，我们就要求神，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有人亏欠我，叫我不要以恶报恶，因为我的主没有恶待我，没有让我所该得的临到我，不叫我遇见试探，因为遇见不要我踏入试探，因为明天可能会有试探，要救我脱离一切凶恶，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讲到了说，我们基督徒活的每一天都是活在信心当中，而圣经又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是死在信心当中。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五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胜过世界？是神，是基督胜了世界，然后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力量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绝对不会胜过这个世界的。面对仇敌一切的试探攻击，我们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回到基督的里边，基督就永远得胜，我们就在基督的得胜里边。所以我们千万借着这些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自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可夸口的，保罗说是什么？就是我的软弱。什么时候夸我软弱的时候，我一回到基督的里边，我就成为刚强，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别做那个《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许褚是吧，赤膊上阵，玩最后怎么样，我们千万别做这个事儿。同样以佛所书保罗告诉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得穿军装，不穿军装不行，不穿军装上去那就是靠自己，穿上军装那就是靠神。所以我们看到祷告，祷告就是这个意思，祷告就是主啊，给我穿上军装，不要我靠我自己，主啊，把我放在基督里，不让我踏入试探，也不要我做那些没有智慧的那些在凶险当中的事情，也不要让我说我记恨别人，不饶恕别人，以恶报恶，好像不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一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基本上前面所讲的是这个第三节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存，基本的需要。而第四节呢，求神要使我们与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活在他的保护之下。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明白，祷告对于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八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好了，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要求神。前面就讲了，我们要顺服神嘛，顺服圣灵撒种，就是顺着圣灵撒种，就是要顺服圣灵，就是什么？就是回到基督的里边，你会收永生的，因为你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这样的方法来回应这个世界。你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对抗那个世界，而是什么？顺服圣灵。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是谁在替我们征战？是在我们的主来替我们征战，是我们的主来成为我们的保护。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为什么叫顺着情欲收撒种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自己的方法来与这个世界来回应，对不对？前面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就照着这个生活去做，安贫乐道，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来跟他们争权夺利、争名夺利的。我们因为我们不为这个世界活，所以我们就收永生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一样，我们也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贪图着世界上拜这个世界的话，与这个世界为伍的话，贪图着世界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利的话，那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一样，就败坏掉了。同样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以恶报恶的话，那我们也就和恶人一起来败坏了。但是神叫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要学习赦免，那我们就学习赦免。这个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试探，对于世界的试探，对世界上的人就是没有试探，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都活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就败坏了。同样凶恶也是一样，这些个世界不但充满凶恶，人人都行着凶恶的事情，而我们不是这样。圣灵告诉我们怎么样要脱离这凶恶，要不踏入这试探，让我们也学习基督的品格去饶恕人，不以恶报恶，以善胜恶。这就是永生，这就是这个世界和这个基督两个世界的差别，而我们是属于基督这个世界的。所以这里边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经文，就是一二三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神啊，你是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伟大的神。我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却是属于你的，求你帮助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生活的核心。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祷告上，我们要认识神，然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现状，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祷告这个它的核心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祷告就会顺着这个来被带领。你会发现在这里边讲到了我们的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是什么，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吗？我们祷告已经不但超出了日用的饮食，而且已经什么被这些世界上的需要怎么样充满了。看一看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要为这些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中心，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像我们这种教会范围内的祷告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侧重于什么？代祷，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个人的祷告的，私人的祷告。而私人的祷告呢，你就要侧重后边的、前边的和后边的，侧重于认识这位上帝，侧重于什么呢？侧重于神，你要保守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分别为圣，要为自己祷告。 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侧重的是什么？是代祷，彼此的代祷，因为我们是肢体相交。而我们个人祷告的侧重于与神的关系，一方面讲到神，一方面讲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家的个人私人祷告千万不要忘了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过客旅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分别为圣，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学会怎么样不以恶报恶，不按照这个世界的原则去生活，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忘了为自己祷告，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话的。为什么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呢？因为他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所以我才说那句话，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表明我们自己行，我可以不需要神。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加拿大总理给你个电话号码，说你有什么难处你就打电话找我，谁打谁听，我保证帮你。十年过去了，一次电话没打，说明什么呢？不需要他，万事顺利是吧？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有可能，真的不需要，我需要你做什么，我凡事顺利。但是如果讲到属灵的事情，我们一定做不到，一定不但是做不到，而且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你都离不开这个电话。你说这电话你千万别挂断，因为你挂断我可能就陷入试探，我可能就陷入凶恶，我可能就会犯罪。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一点，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呢，就不会懒散，也不会不去做，你就会按照圣经里所教导的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来教导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懂祷告，我们也不明白祷告的意义。主，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今天知道，主，原来你知道我们不行，你知道我们自己不可靠，你就赐给我们这祷告的权柄，使我们可以依靠你来度过我们在地上这客旅的生活。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轻看了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不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祈求这样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失去了很多的见证。主，我们愿意向你悔改，求你来赦免我们的时候，主，你也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也吸引我们，使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借着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这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着你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纵然我们不是义人，但是我们是披戴着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义来到你面前。你儿子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儿子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主，你就能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愿我们常常能够回到你面前，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看到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带有怎么样的诱惑和险恶。主，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就祈求你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让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属血气的东西来应对这个世界，而愿意回到基督的里边，让我们就可以尝到基督的得胜。主，孩子，感谢你，你常常保守我们。主，愿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的祷告，你就保守我们，保守教会，能够在这世界，在这充满污秽和邪恶的世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归给你，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眼，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还是感谢你，也祝福我们回去的脚步带着平安和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